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喎。嗱，提一提你啦，如果你对我所分享嘅内容你有啲咩意见，又或者呢你对我圣经嘅理解有啲咩疑问嘅话呢，我欢迎你随时同我联络喎。嗱，上一集呢我哋就分享咗以弗所书第二章11去到22节嘅内容。今日呢我哋就会分享一下第三章第1到第14节嘅经文喎。以弗所书嘅第三章第1到第2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保罗呢就说他好像一个囚犯一样，因为他传福音给外邦人。而家在外邦人当中呢，他们得到一个新的特权，就是他们在上一章里面所列举的，就是那些呢在远处的人、局外的人、没指望的人和没神的人，都藉着耶稣基督成为一家人。因此保罗要为他们祈祷了。但是在祈祷之前呢，保罗呢又岔开了个主题，提到奥秘，然后在第14节才回去他的祈祷。听众朋友请你注意，经文这么讲的，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然之后呢就是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在第一节和第14节之间的经文呢都是插进去的题外话。在保罗开始祈祷之先呢就提到奥秘。量必这个字呢就是呢就说假设的语气来的。其实保罗呢就说啦，你们听见过神恩惠的福音，神为你们的缘故赐恩给我。保罗提到神的计划和安排，就是神呼召了他，差遣他去到外邦人中间传福音。同其他使徒相比呢，保罗的服侍是不同的，是很特别的。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7节呢就这样讲过，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福音的信息呢就是相同的，但是对象就是不同。保罗就去到外邦人中间，对他们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现在可以透过基督和神相近了。彼得呢就去向以色列人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段经文就记载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而保罗呢就对外邦的监狱的狱卒这样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经文就记载了在使徒行传的16章第31节。彼得和保罗都是全港相同的信息，但是对象呢就不同。现在就发生了一件新事，就跟旧约时代的体制是不同的。当保罗还是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就遵守律法，就绝对不会传福音给外邦人的，因为他是在旧的体制之下。而家保罗喺新嘅体制之下，就成为外邦人嘅宣教士，并唔系神嘅救赎方法改变咗，因为冇人可以靠住遵守律法而得救，而系佢要睇得出自己亏缺咗神嘅荣耀，靠住流血嘅祭而得救，而嗰个祭呢就系基督。而家保罗就要讲一讲呢个新嘅体制。咁喺以弗所书嘅三章第3到第4节就咁样记载。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经文提过用启示，有些人就认为保罗就说奥秘是向他开启， 所以佢系唯一知道奥秘嘅人、哦。但系喺第五节，保罗咧就讲得好清楚，所有嘅使徒都知道呢个嘅奥秘启示，其实系喺保罗信主嘅时候开启嘅。当基督对佢讲，佢逼迫教会就系逼迫基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保罗明白神在做着一件新事，教会是在五旬节成立的、哦。那我就要再重复这样讲，奥秘就是神的秘密，在旧约里面是未显明出来，因此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在新约的时期呢就显明出来了。奥秘这个字呢在新约就用了27字那么多、哦、是指11种不同的奥秘的、哦。保罗似乎就将圣经的奥秘同埋希腊罗马的奥秘来做一个的比较。保罗呢就说，我不传福音呢就有祸啦。今日我们就是神奥秘的管家，必须要去传扬福音的。福音并不是隐藏在秘密里面，福音是好消息，应该在屋顶上面大声地宣扬的。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亦都用奥秘这个字。在以弗所书的一章第九节，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在以弗所书的二章14-15节就解释什么是奥秘。奥秘就是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身体的头，也都成为全世界的头。这个呢就在旧约里面并没有显明出来的。在罗马书的16章25节呢，保罗就这么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咁喺哥罗西书1章26节呢就咁讲，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嗱，呢啲坚持教会系喺旧约里面就有嘅人呢，简直系偷取咗主耶稣嘅位置。他们讲了一些主耶稣没有讲过的事，做出来呢就觉得好像他们知道神、一些不知道的事情一样。奥秘其实是旧约里面没有显明的事，因为没有显明呢，所以就在旧约里面不存在了嘛。跟着我们看一看奥秘的定义，以弗所书的3章5-6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保罗真的讲得很清楚的，奥秘不是只是向他显明、哦、他讲解了什么是奥秘。以前的人和教会的使徒先知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哦。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人得到对教会的启示，现在却是显明给神的圣徒知道、哦、他们是圣洁的，因为他们是被神分别出来去担任这个职分的、哦。先知呢就是指新约的先知，圣灵呢就是圣经奥秘的教师，就是主耶稣向他门徒所应许的、哦。在约翰福音的16章15节这样讲，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究竟奥秘是什么呢？并不是指外邦人会得救，旧约已经很清楚地讲过外邦人会得救、哦。这样呢等我引几段的经文来印证一下啦。在以赛亚书的11章第10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咁系以赛亚书嘅60章第3节，万国要来就你的光，君王要来就你发言的光辉。咁系以赛亚书嘅42章第6节，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咁系撒加利亚书嘅2章11节咧，又咁记载，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作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咁喺马拉基书嘅1章11节咧，又咁讲，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如果奥秘不是外邦人得救，那么奥秘会是什么呢？请你详细看清楚，奥秘就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因信基督成为一个身体，就是教会。基督呢就是这个新身体的头，因此呢就有三种人的。第一就是由亚当去到亚伯拉罕当中所有的人呢都是外邦人。第二就是由亚伯拉罕去到基督。咁喺2000年以嚟呢，所有嘅人呢唔係犹太人就係外邦人。咁呢第三就係犹太人外邦人，由五旬节以嚟直到被提嘅教会，至少呢又有2000年喎。喺哥林多前书嘅10:32呢就咁讲，不愧是犹太人，是希列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保罗咁样讲，其实呢就係指呢三种人，就将全人类都包含在里面。事实上教会并不是在旧约里面，即使呢旧约有教会的模式。在马太福音的16:18，基督就说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是指未来，教会是在五旬节开始形成，在这个时候基督已经回到天上了。又有人说教会是在五旬节之后才开始成立的，这一种的讲法使到教会就成为双胞胎，也就是说在犹太人的教会和外邦人的教会呢就共同存在。是没错的，当时教会开始全部呢都是犹太人，但是渐渐呢外邦人就被带入到教会当中，教会是一个身体，由犹太人和外邦人所组成，基督就是这个身体的头。在以弗所书的3:7，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但这样呢就并没有使到保罗因为知道奥秘而有一种的优越感。他是用执事来形容自己的，也就是说是同工、帮助者或者是执事。神是满有恩典的，将扫罗变成为保罗，原本他是逼迫教会骄傲的法利赛人，现在就成为耶稣基督一个被囚的使徒。他由一个体制里面被抽出来，放入另外一个体制里面，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因为圣灵成就大能的作为呢，使到保罗有使徒的恩赐和能力。跟着呢在8-9，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今日我们活在这个新的体制里面，活在教会的奥秘恩典的福音里面，在历代以来就隐藏在创造万物的神的里面。还有很多神是没有告诉我们知道的，这个就是我期待上天堂的原因之一。如果你认为我都知道不是很多的，其实你真的对，当我去到天堂的时候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的。神并没有告诉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一想到他告诉我们知道这么少，其实就使到我感到惊讶。比如说神并没有告诉人类知道物理的分子是多么小，亦都没有告诉人知道地底下有多少的钻石。神隐藏了很多事，只有他自己知道。神许可人去发言，但是有些事情除非神向人启示，否则人是永远都不知道的。在这个意义之下，教会就是奥秘了。在第8节，保罗就说他呢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个其实是作一个的比较。使徒保罗永远都是采取谦卑的态度来的。在哥林多前书的15:9那里呢也都这样说过，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在提摩太前书的1:12-13有这么讲过，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保罗的生命发生巨大的改变，他被神拣选向外邦人传扬基督擦不透的丰盛。经文讲使众人明白，这个奥秘是不需要争论或者争辩的，只是需要传扬就可以的了。保罗要众人都明白什么是奥秘。在以弗所书的3:10-11，为要藉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里显明奥秘的另外一个目的，神给人理解力是要藉着教会认识神的智慧，让他们不单只看到神彰显了他的慈爱丰丰富富地临到我们的身上，而且神的智慧亦都是向天使显明的。跟着3:12，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独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外邦人和逼迫教会的保罗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这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事实。跟着3:13，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保罗就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着保罗所列举奥秘的伟大目标，身为外邦使徒的他愿意忍受被囚禁的痛苦。他就不想让到以弗所人他们丧胆，因为保罗被囚禁是为了他的益处，亦都是为了他们的荣耀。在哥罗西书的1:24就这样讲过，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跟着我们看回以弗所书3:14，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你会问为什么呢？是因为保罗对以弗所人是有负担，希望他们能够进入这个伟大的真理当中，好在这个新的体制里面经历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一切的丰盛。这个就是背景了，也都是保罗在1-14之间所插入的一个段落的原因。我们已经注意到保罗是一个祈祷的人，这一段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个重要的祈祷。他将教会看为神的杰作、圣灵的殿、时代的奥秘，因此他求神让这些重要的真理能够落实在信徒的生活里面。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祈祷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提到祈祷的姿势。我就不想做详细的分析了，因为这是毫无益处的，但是经文这么讲，我在父面前屈膝。我就不会坚持在公开的祈祷会里面一定要跪低下来祈祷的，但是如果能够这样做是非常之好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农村的教会他们的聚会，我就说让我们低头祈祷啦。当我眯埋眼的时候，咦，我听到一些怪的声音，听来就好像大家都走了出去那样。于是我就大胆地擘大眼睇一睇啦，咦，为什么没晒人的？于是我就真的以为他们离开了，但是我都继续祈祷。当我讲阿门的时候，他们跟着就一个一个的头就突了出来啦。原来他们都跪在那里祈祷。我就觉得那一次聚会是非常之好的。听众朋友，请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因为他们是跪在地上面所以聚会是很好。我是说这样做对聚会是很大的帮助来的。身为人类，当我们来到造物主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分寸，应该俯伏在神的面前。保罗呢就是这样祈祷了。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很恰当的姿势。但是因为我有些关节炎，现在已经不能够好像以前这样跪低下来俯伏在地上祈祷了。没想到这种的姿势可以帮助一个人呢这么专心祈祷的。保罗就为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圣经记载了主耶稣基督走入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是不是俯伏在地上祈祷的呢？那如果我们愿意俯伏在地上祈祷，那是好的。那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同样是重要的。保罗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命向父神祈祷的。那在第一章的17节就这样记载，保罗是向主耶稣基督的神祷告。那这个呢就是他习惯的讲法，是相当严谨的惯用语。因为呢他所有的祈祷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神祈祷的。咁样有人就会话啦，咁样会唔会系太过拘泥于细节啊？请你呢听一听主耶稣讲，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那这个是记载了在约翰福音的16章第23节。门徒跟随了主耶稣有三年那么久了。我就认为在很多方面呢，他们都好像一班小孩子那样，经常呢就跟主耶稣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然后主耶稣呢就告诉他们知道、他要离开他们了。以后门徒呢就不能够再向耶稣呢去要一些什么东西了。他们就必须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神去祈求。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直接向主耶稣基督祈祷呢，我们就剥夺了他做中保的地位。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中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呢，就是表示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祈祷的时候，主耶稣也都会为我们向父神祷告。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的祈祷生活。现在我就已经退了休了，我就注意到一些我以前呢绝对不会注意的事情。有一次我就被邀请去一个聚会那里讲道，他们呢就有一位弟兄请他们呢就为这个聚会而祈祷。聚会一开始的时候呢气氛都很好的，音乐就很好啦，牧师主持得都很好。这一位弟兄的祈祷呢都好好，为很多事情祈祷，他为我祈祷了三次。当他第二次为我祈祷的时候，我呢就有些反应了，我就说、可以的了，你不需要再告诉主耶稣知的了。然后呢他第三次为我祈祷，我心里面就想了、他这样会不会、真的烦到主耶稣呢？主耶稣其实不喜欢这样重复的祈祷的。或者这位弟兄呢表示他的诚意，这种重复的祈祷其实是异教徒的方式，是没什么特别意义的。在他第一次祈祷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已经听到的了。我们呢真的要小心我们祈祷的品质。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留意到保罗的祈祷是很短的？他在以弗所书和腓立比书的祈祷都是很短的。其实呢圣经里面的祈祷都是很短的。主耶稣就说不可以好像外邦人那样用很多重复的说话，因为他们以为讲多了神才会听。摩西的祈祷都是很好的，他很懂得祈祷，但是圣经只是用了三节经文记载了他为以色列人祈祷。当以利亚在加密山顶上面独自对抗巴力的先知的时候，他做了很伟大的祈祷，但是都只是用了一节的经文去记载。咁尼希米就用咗七节嘅经文呢去记载佢嘅祈祷。主耶稣喺约翰福音嘅17章嘅祈祷呢读起上嚟都只係得三分钟㗎喎。而最短嘅呢就应该係西门彼得嘅祈祷啦。喺马太福音嘅14章第30节呢佢就话主啊救我。咁呢喺加利利海嘅风浪里面呢佢就咁样大声求告喎。有人呢就咁样认为啦，呢个都唔系祈祷嚟嘅，因为系咁短。其实这个是祈祷来的，而且立刻得到回应。你想想， 如果西门彼得呢好似某啲牧师喺主日崇拜里面嘅祈祷咁样，主啊，你系全能嘅、全知嘅、无所不在嘅，咁样嘅话，佢一早呢就浸亲啦。嗱，其实我话俾你听啦，佢所讲嘅系重点嚟噶，祈祷应该简短，讲咗重点就可以啦。好啦，听众朋友啊，我哋今日嘅时间呢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要告一个段落啦。我欢迎呢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喎。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呢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或者有啲唔同嘅意见嘅话呢，你都可以写信俾我，我乐意呢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喺生活当中遇到难处嘅话，都请你让我哋知道啊，以至我哋可以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呢，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㗎喎。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咁样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受伤害，归说靠主。